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神学讲座的时间。今天继续第13讲《健康教会特质五：激励人心的崇拜》第二讲，这是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13讲。好，在讲第13讲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12讲的内容。在12讲的内容里面呢，谈到了这个激励人心崇拜这个健康教会的特质五。施瓦茨在《自然教会发展潜示》里说，教会生活中模式与原则经常被人混淆的地方，莫过于公开的崇拜。教会增长因素关键准则在于参加崇拜人是不是觉得激励人心，正是这一点将增长教会和非增长教会清楚的分别出来。所以意思是，这个敬拜是很重要的。如果人家来到你这个教会，不会感觉到你这个敬拜是激励人心的话呢，你教会是很难增长的。而施瓦茨进一步的谈到了，一间教会的增长关键不在于崇拜所用的现代的，或者是古典的音乐，或是唱的是这个古典的歌，或是新歌哦，还是说你是敬拜小组唱的，还是诗歌先唱的？最重要关键是你在敬拜时候是不是能够让人能够激励人心的一个作用。虽然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聚会的时间呢，这聚会里面内的布置啊，音响效果也不。聚会的大小虽然对我们的聚会的效果会有一些气氛的影响，那但是呢，最重要的呢，敬拜的因素乃是人。所以呢，在这一个特质物里面，我们画了一张图，这一张图呢是敬拜者，每一个人呢都是洋溢着这个和平跟喜悦，而这个神啊，神的光啊，从天而降。然后呢，降在每一个人身上，让每一个人举起双手呢，在那里用心灵诚实在敬拜。好，那呢，所以呢，要谈到敬拜，约翰福音4章24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敬拜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的器具，不是外面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敬拜的人，重点是人，就是。教会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把人带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因为敬拜的人用心灵诚实的敬拜，带下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降下来，就带下医治与释放，使人的心灵得到了激励。重点是在这里。所以呢，敬拜的人首先，敬拜人要对，要属灵，要属灵。要是这个人要属灵，用灵去敬拜。哦，但是人常注重的是。敬拜的方法，我用什么方法来敬拜的乐器，而不是敬拜的人。所以呢，真实的敬拜要打破那些形式主义。而最重要，敬拜人跟神建立起那个真实的关系，然后敬拜人整个带下神的同在呢，这是教会吸引人来的一个关键。而敬拜的器官呢，就是用灵，用灵，用灵敬拜，不是用脑，不是用你的思想，不是用头脑敬拜。用灵，就像祷告，你不是用头脑祷告，很多人祷告就是用头脑祷告，你是用灵祷告。用灵祷告里面有跟神连接的话，叫涌出来，涌出来。一样的，你敬拜的时候也是用灵，灵是敬拜的器官，哦，不是你外面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唱诗的时候，那个曲调有高有低，有音谱，你在练习的时候尽可能把它唱准。但是你在集体敬拜的时候呢，你就不求完全，除非说你是领唱的，你不能把那个曲调领偏了，不然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用心灵诚实敬拜，那这样子呢，能够呢带下神的同在。好，那呢享受诗歌，哎，诗歌是用来享受的，所以你要知道了诗歌它的价值，诗歌的价值在于写诗者他的属灵经历，他是要有经历的哦。 它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发表，所以谈到诗啊，比如说我们这唐诗三百首嘛，唐诗三百首呢，那都诗人呢很这个很精致，而且这个文词都是非常简短的。同样，基督教诗歌也是这样子的，都是写诗人他的主观经历，跟随主的经历，然后呢把它谱出来。哦，那可能他是神赐给他这样的曲风，然后他要谱出来，就像小米诗歌就是这样子。他本身没有学过音乐，他是农村的女子，但是呢，圣灵感动他，在那个时候，哎，神感动他写，他就这样子唱唱唱唱唱，之后人家把它谱成音乐哦。所以呢，这个好的诗歌呢，要让我们看见主，看见主的所事所应跟成就，而且蛮有灵感，蛮有精力，不离开真理，而且诗歌要带着启示，也能够带进启示。那诗歌是属灵的温度计，你唱诗唱的好不好？如果你犯堵了，你都唱都唱不出来哦。然后你的成长跟诗歌是分不开，你可能刚开始都是从听诗歌来到教会的，这个诗歌听了吧，怎么搞得特别感动？我听了我就想流泪哦哦，这样子被吸引过来的。那诗歌的分类，诗歌是有分类的，有是向神唱的，意思是说，诗歌你在唱诗的时候，你要有对象啊，你要有情感啊，你要有发挥啊，哦，不是说对着空气唱，好像就哦，好像呢，用嘴唱，用头脑唱啊，是向神上，你就要向神去，那个心就向着神，向着人唱呢，哦，就是跟着人。哦，这里我们都是同路人，就是跟着你旁边的教会的人哦，生命团契啊，哦，类似这种诗歌，哦，向着自己唱，就自己跟自己在那里交通，到最后会把你领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要知道唱歌是要有对象的。那唱诗的人呢，粗糙人不能唱诗，你太粗鲁的人了啊，你这个不能唱诗，爱自己满了自己不能唱诗，然后呢，忙碌的人不够细腻的人不能唱诗，而唱诗人是一个纯洁的人。纯洁、单纯、单单要主，纯就是哎呀，我在这唱诗的时候，我只要主自己，其他我都没有哦。那呢，唱诗需要一个细腻的人哦，这个呢，而心态一定是要向着神的。那呢，个人跟团体唱诗啊，这个唱诗的要求，全人投入哇，全人投入，敞开用灵啊，整个呢就全人投入，敞开用灵。哦，然后呢，你唱诗的时候要进入写诗者的感觉，就是他诗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你要看懂啊。哦，就像以前呢，我刚出现的时候到教会去，人家叫我参加圣歌队的，但是呢，我都学不会，因为他都在教我是第几步、第几步、第几步，我都在那里学第几步、第几步，然后音拍哦，然后呢，我又觉得我的音拍又不太准，那诗歌里面写什么，我实在不太懂啊。因为那些古典的那个时候唱深思的那个意思都挺深的，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就很难进入那个感觉，我整天都在想说，哎，我是第几步的，我要小心唱，结果都很难进入敬拜。所以呢，就是说你真的要敬拜，你要进入诗歌的感觉，写诗者的灵，然后摸着里面的感觉，不拘形式，不求完全，照着里面感觉让您自由，要深入，不要蜻蜓点水。那的团体唱的话有公唱，大家一起唱嘛，对唱，两个人对唱哦，也可能你自己表演，那要口唱心和，邻里回忆，互相鼓励，彼此加强。好，那这个是有关唱诗的部分。好，那我们做简单的这个回顾。那现在今天开始第十三讲哦，一样的激人心的崇拜的第二讲。那在这个第二讲当中呢，谈到了敬拜，你就得要认识会幕。因为神呢，让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时候呢，让以色列人制作会幕。那会幕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一个敬拜的中心，侍奉的中心。所以呢，这个神派摩西去对法老说什么？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们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了，我要击杀你的长子。所以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他要到旷野去要怎么样侍奉我。所以要知道啊，这个人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你可能从来不知道神为什么创造了人，他 他第一个，他创造你是为了要来敬拜他、尊崇他、侍奉他。所以呢，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敬拜、尊崇、侍奉我们的神，借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呢。哦，这个定义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你今天呢、啊，如果不敬拜神、不尊崇神、不侍奉神，你也是在敬拜，不是敬拜马门嘛，就敬拜人嘛，就这样子嘛。那你灵魂就被捆绑嘛，是不是？所以呢，借着敬拜、尊崇、侍奉我们神，让我们得胜生命的三大仇敌——撒旦、世界跟老我的辖制。那呢，神创造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首要目的是让他所救赎的人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你今天谈到敬拜吗？你不能不认识会幕吗？那会幕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必须要认识啊！好，这是很深入的。所以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啊，就是会幕，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呢。神要他们造会幕，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而这个心意从这个出埃及记到启示录没有改变过，到了启示录也是一样，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我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借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展现。在以色列时期是会幕，然后来就是圣殿，到最后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自己，然后再来主耶稣死后升天是在教会，然后到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呢。所以意思是什么？让我们学习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神的心意是通过会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通过会幕中的敬拜，是以色列人过着与神同在的生活。所以是非常重要，要认识会幕。好，那我们知道会幕呢有外院，外院的器皿有两个器皿，一个是燔祭坛，一个是洗濯棚，一个是洗濯棚。那呢，有罪的人如何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呢？享受神的同在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到圣洁神的面前呢？神透过会幕看得见的形式展现合他心意的敬拜。好，那这是外院。那在我继续讲解之前呢，先来看这个3D 的会幕的实际。来，先来看这段影片。
See me at call, I have a
好，那通过这个短视频呢，我们对这个会幕有点这个，形象上有点了解。那现在我来继续来做解释哦。所以呢，这个呢，在会幕首先有外院，外院有两个器皿，一个是祭坛，铜祭坛，一个是洗濯棚，哦，洗濯棚。那首先呢，哦，要看到是这个祭坛，就是。让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嘛，是不是有罪的人，他如何能够来跟神亲近敬拜神呢？这借着献祭，所以呢，这个外院的器皿都是用皂荚木包上铜制成的，代表主耶稣的受难啊，他受到了审判，铜代表就是审判嘛，哦，这是外院。好，那呢，会幕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刚刚大家有看到有圣所进去，圣所有三个器皿，陈设饼的桌子，再来就是金香坛，再来就是对面是金灯台，然后呢靠近至圣所呢是金香坛，有三个器皿在圣所里面，然后呢幔子，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隔了幔子，幔子里面是约柜，哦，约柜。所以呢，至圣所呢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而至圣所圣所的器皿都是以皂荚木包上纯金，这叫金做成的。而皂荚木代表的是主耶稣的人性，而纯金代表是主耶稣的神性。而我们看到圣所里面三个器具缺一不可，是相融合一的，不是排他分裂的。所以这里有饼桌，有灯台。金香坛三个器皿，而这个特别象征的是这个基督教的三大主流。第一个陈设饼桌代表的是基要派、福音派，代表神的话吗？饼桌代表是神的话。再来呢，金灯台圣灵的工作象征是灵恩派。再来这个金香坛祷告代表是奥秘派，所以三个是缺一不可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好，那我们一一来介绍铜祭坛。铜祭坛呢，这一个呢，记载在出埃及记27章的一大包节，这里象征人界的限制与神和好，代表主耶稣为了人类流血的牺牲。铜祭坛是带着神的公义与怜悯、审判与赦免。好，所以呢，首先呢，有罪人啊，就要先建立这个铜祭坛。那铜祭坛，基督是馨香的祭物，它是。祭又是祭物的本身，所以这里有献五祭，五祭。所以呢，基督是馨香的祭物，所以基督是儿女们成圣的根基。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作为燔祭，做成为我们的五祭，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直接的进入至圣所。哦，所以这个铜祭坛是外院第一个看到的物件。再来呢，洗濯棚。哦，洗濯棚呢？我记得在出埃及记30章的17到21节，象征人需要灵性上的洁净。哦，那它的功用是祭司在供职前呢，洗手洗脚用的，要进圣所嘛，要洗手洗脚。哦，那盆里的水像金石的话，使人得洁净。所以呢，耶稣为门徒洗脚，用神的话比说怎么样？这个神的话彼此洗脚，我们认罪要认到天堂的门口。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这里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要知道我们是有罪的罪人，然后天天要在神的话里面呢得洁净，哦，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供职。好，这是洗濯棚哦，相信我们人有罪的人需要得到灵性的洁净。再到了圣所，陈设饼桌桌子哦，陈设饼桌，接着在出埃及记25章23到30节，这个桌子呢，它所象征的预表新约教会的灵粮主的话哦，圣徒生命的建造，象征神以圣言天上的灵粮来喂养神的子民。所以有没有看到每行有六个饼啊？要更换一个礼拜更换一次哦。这更换六个两列的，总共有12个，代表12个支派。所以呢，这个象征什么？陈设饼不代表怎么样？ 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哦，是生命的粮哦。那全部都是包着金金的，在里面全部是包着金金的。这是橙色饼桌的作用，代表我们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哦，这个表征。好，这是橙色饼桌，跟它相对的是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呢，在出埃及记的25章31-40节。好，那金灯台预表圣灵的光和膏油，圣灵充满带出的能力恩赐，代表神的光照。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人无法明白圣言，所以要接受金灯台做光照，做光照哦。啊，那在这里代表生命引导与光照哦，所以这里代表在圣所里面接受主作为我们生命的光，作为生命的一个引导哦，让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来前行走路。好，这是金灯台所表征的哦。来，再来就是金香坛，记得在出埃及记的30章1-10节，预表圣徒祷告，向主深情的敬拜，与主深深的契合。香坛所烧的香代表大祭司祷告上升到天父的面前的施恩宝座前，所以这个烧香就是个祷告哦，是这个祷告，然后呢，这一个呢，能够呢，带到神面前。那金香堂呢，也是用金子所包裹的。好，那这个香堂的祷告就香堂的侍奉就是祷告的侍奉。好，这伸手圣所的三个物件要记起来。橙色饼桌，这个呢是注重主的话，这个基要拜所表征的。再来呢，金灯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这个是这个灵恩派特别强调的。再来这一个金香坛祷告呢，这个是什么？敬虔派，跟主关系的建立。所以呢，在这个圣所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神所供应的肢体，借着肢体不同能够来建造。好，那这个是圣所。再来呢，至圣所里面呢，是代表神的灵在，是神住在以色列人民中间的明证，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标志。那里面有约柜，约柜表明神与人立约的同在。这个约柜，神与人相交，上面还有基路伯，还有施恩座，神在那这中间向人来显现。那呢，这个记载来出埃及记的25章10-22节。那呢，在这个圣所跟至所总中间有幔子，我刚刚看到有幔子。那幔子呢，这个是只有大祭司才能够到这里来一次，一年才一次哦，带着血进来赎罪。那如果这个大祭司身上有罪，还是神不喜悦呢？他被击杀，所以他脚要带着铃铛，进去叮叮咚咚表示他还活着。那如果说被神击杀了，就把他拖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但是主耶稣呢，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两半。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要接受主耶稣救赎的人，接受基督作为我们舞祭的人，主耶稣为我们他自己献他自己为燔祭的人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直接进入到施恩座前来得连续，来得免礼，多好。好，那呢，这个祭司有分为大祭司跟普通的祭司，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8章。普通祭司呢，就是内袍里面的圣洁的生命，只有这样子，要裹头巾。但是大祭司就不一样，大祭司有前面有胸牌，有12双香的12个宝石，代表12个支派，里面有乌林土民呢、所以他每次呢进去要询问神，乌林土民在那里有圣灵的光照来显明神的心意，这个带着这12支派呢，在胸前呢，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还有这个上面头巾上面呢有归一和为圣的金牌，然后呢有以弗德，像这个小背心的以弗德，然后下面有铃铛，类似这样子的，是非常华美的装扮。好，这是大祭司的服装，不同祭司跟大祭司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个是会幕与敬拜啊。要知道，神借着这个会幕呢，让我们知道呢，神 要他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人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以他为中心的生活，借着敬拜尊崇侍奉他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不再被这个法老王所辖制，在为法老王烧砖，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整个的心意，所以今天你说你要基于人性的敬拜，如果你不从会幕这个根开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很难真的进入灵里的敬拜。好，那呢，听我这样解说之后，可能会比较有了解，再来把这个视频再看一次。今天的重点呢是要从会幕来学敬拜嘛，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因此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一到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又要小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启示录五章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膏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呢，琴就是敬拜，琴就是敬拜，这琴与炉是从这里来的，琴就是敬拜，然后众圣徒的祈祷祷告，这个香 这个如就是祈祷说清一如敬拜呢，就是敬拜要带祷告，敬拜要带祷告，敬拜要带祷告，那个如才会旺。你如果说敬拜不加上祷告，你一直敬拜直接操到最后你会干，还加到心灵诚实的敬拜，从灵里面发生了跟神的一个连结。所以会幕从外到里面学习敬拜的实际，这是一个信心的路线，重在我们主观的经历。好，这是我们的敬拜从外院开始，刚刚都看到了外院要走到至圣所，是不是？那外院走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尤其我今天展示的是你个人的敬拜，假设你今天早上起来很有时间，很早就起来，你要操练操练跟神的关系，那你可以借着这个会幕的物件来操练，来操练呢，你如何跟神有深深的相交。哦，那首先的这个铜祭坛，这个铜祭坛呢，这个是在外面嘛，在铜祭坛，铜祭坛呢是外院中最显著的设施。哦，它是在做燔祭或其他祭物的，而铜祭坛所代表是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是整个信徒得以成圣的一个根基，可以接近神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认罪悔改更新奉献，再度把自己献在祭坛上让神满足。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那我们如何来回应主的爱呢？首先呢，就是你要奉献自己，奉献自己。所以在这个铜祭坛上面，如果说今天早上起来敬拜，我就更新我的奉献。明天我敬拜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你就可以选那个奉献的诗歌嘛，是不是？那奉献诗歌，比如说这一首诗歌是大家都比较会唱的，那西山诗歌也有一些奉献的诗歌，你可以选，看你依你自己能够唱的调哦，啊，唱的不太准也没关系啊，反正你是在敬拜嘛，你也不是在做表演。好，那比如说这首诗歌哦，那你就开始敬拜哦，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永远，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欲何境，我愿一生服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性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你这个唱这样的诗歌就是奉献的诗歌哦。然后呢，然后就到来到主面前，然后从里面跟主连，然后呢开始就开始哼出你的歌曲，哼出你的歌，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好，那呢你要用心灵，而且唱的时候是有要有意识的，不是那个没有意识的，不是用嘴唱的哦，这上次讲过了。好，然后呢铜祭坛更新我的奉献，然后再来到了洗濯棚。那洗濯棚呢是祭司进入圣所前必须在洗濯棚洗手洗脚，象征着属灵洁净和准备。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怎么样哦，在唱，你可以唱着这种洁净的诗歌哦哦，释放我心灵，类似这种释放荣耀的释放，释放我心灵 诗歌，甚至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导读默想经文。今天的中心节导读默想经文，让神的话来洁净你，然后你可以继续这唱完之后就唱一些这个洁净自己、洗净心里自己的那种诗歌。比如说这个荣耀的释放，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捆绑，真是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动开我一切锁链，荣耀的救恩使我释放，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脱离我嫉妒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的幻想，使我离去一切烦恼。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昧，脱离我沉溺金钱迷惑，脱离我恼怒暴躁的性情，荣耀释放无穷的喜乐。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在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好，这个跟西山诗歌释放心灵有点雷同了哈。那就是荣耀的释放，这古典的诗歌，古的诗歌。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在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在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捆绑，真是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在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阿们。是不是觉得挺释放的呢？好，然后来到了金灯台。哦，金灯台呢代表神的这个陈设饼桌啦，应该是先陈设饼桌齁。那陈设饼桌呢摆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陈设饼，要每周更换一次嘛齁。然后呢象征神持续供应他的恩典和信徒对神话语的持续的需要。好，所以呢就是陈设饼桌。金灯台要先讲金灯台也可以啦。啊，现在我们先讲这个陈设饼桌。那陈设饼桌呢你也可以唱歌啊，你可以导读默想经文，你要得主的话你可以导读进中间节，然后在那里默想经文，还是唱诗唱诗呢，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西山诗歌呢，就是真爱的呼唤，这里就有一个类似的嘛，好，真爱的呼唤真爱的呼唤，在这真爱的呼唤里面就会谈到了主耶稣是生命的粮类似这样子的，你可以唱啊，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导读经文。然后到金灯台方面呢，代表圣灵的光光照，那你可以唱一些圣灵的诗歌，然后在这里眺望自己的灵，祈求圣灵的光照。比如说在西山诗歌里面就有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水流。好，那呢在金香坛呢是靠近幔子的位置这代表怎么样，代表这个众圣徒的祷告，就情如一边敬拜一边祷告那今天我选的是来到你宝座前，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到你的宝座前。好，那个金香坛，所以呢圣所的器具，金灯台、陈设饼桌子、金香坛。那陈设饼桌子你在敬拜时刻你可以导读默，所以神的话、神的灵借着你导读默想经文，导读默想经文借着你的敬拜，这些敬拜的诗歌把你带到宝座前， 那到神的宝座前，我跟你讲，只要你敬拜的时候啊，你敬拜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向仇敌夸胜。因为当你敬拜的时候，你的灵人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神的宝座前呢，跟神对齐之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把仇敌践踏到脚底下。所以通常你在那里敬拜的时候，都是你灵里最调旺的时候了。你不会有那种今生的思虑啊，只要你进入灵里的敬拜，你地上这些思虑、这些烦恼、这些愁苦都会脱落。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啊，但是你要进入灵里的敬拜啊，借着这些器皿器具的意识，让你能够深入的从外院到圣所，然后开始要进入至圣所。那至圣所呢，这个幔子裂开了两半，对不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圣座面前，约柜前面。所以呢，至圣所唯一的器皿就是圣座，就神显现的地方。约柜里面有法版、亚伦发芽的杖跟玛纳罐子，象征神的律法、他的生命跟供应。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唱一些爱的诗歌，你是我一切的一切。这种爱的诗歌，爱是进入至圣所最短的路，因为神是向爱他的人来显现的。所以呢，这时候你可以唱一些主哦，这个跟主这种相交啊，比如说上次我就唱一个耶稣灵魂的爱人，我就唱耶稣灵魂的爱人啊。西山诗歌有说你是我一切的一切哦，那像这一个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带着主的爱来跟主相交。好 ，OK， 那呢这个就是这个至圣所这个器皿。好，那这个以色列人他是按着凌晨来安排敬拜跟侍奉的。比如说外面是以色列人、哦、他们扎营在院子的外面，在那里扎营。然后利未人可以进入外院，在那里抬这个工具，他们需要 抬这个会幕嘛，要移动的时候利未人要做这些事情。好、哦、然后祭司可以进入圣所。哦，刚刚看到了，可以进入圣所，在那里更换饼，可以换灯，有没有金灯台要换灯呢、啊？哦，然后呢，那个金香台要剪掉灯蕊什么之类，要整理，这是祭司的工作。那亚伦是大祭司，他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那摩西是什么？摩西可以跟神面对面啊，多好！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神按着他属灵程度有不同的可以来接近神。但是新约信徒的敬拜，哎呀，我们就没有这么多层次了，我们就可以跟摩西一样啊，哦，这个跟神来面对面。因为什么？是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打开了通往至圣所，也就是施恩宝座面前的路。这个会幕的三道门全部都打开了，就是从外院那个外院的门开了，圣所的门开了，至圣门开了，我们可以像亚伦大祭司一样的焚香祷告，来到施恩座面前，像摩西一样的面对面跟主相交。但是为什么你不要呢？是不是你为什么都停留在外院呢？在那里搞热闹呢？为什么都停留在外面，像以色列民一样，在那里看人家那个祭司宰杀牛羊，在那里说：“哎呀，祭司啊，你好认真哦！哎呀，你真的是流血流汗啊，而满头大汗啊，还在那里的，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服事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在外院，都是在外院的，就是在外院敬拜。因为外面敬拜被人看到吗？被人看到，大家看你在那里宰杀牛羊啊，献祭啊，很认真，哎，都不太喜欢到至圣所去。因为至圣所去干嘛？黑麻麻的，什么也看不到啊。然后呢，做错事啊，被神击杀，对不对？罪没有认清楚，被神击杀。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啊，就这样子啊，大家好像小孩子一样，在外面比较热闹嘛，是不是啊？但是殊不知，我们现在的凌晨，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跟摩西一样，跟神面对面，直接进入至圣所。你看多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要凭着信心，这个就是信嘛，这个就是信。你只要信入，你说我现在就可以来跟神面对面。我经过同济坛，向天父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献上赎罪祭，洗净我的良心。这个是洗濯盆所代表的。然后通过耶稣基督的圣言，就是他橙色饼，靠着圣灵金灯台的能力，献上取自祭坛的火，焚烧在馨香的祷告金香堂面前，我们就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以信心来面对天父， 每天随时活在主面前，你看多美好的敬拜，是不是？就整个在这个会幕当中呢，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凭着信。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心来到神面前。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这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要走新路啊，我们敬拜要是新路的敬拜啊，我们今天要进入灵里的敬拜，今天我们就来面对神的敬拜，今天我们敬拜就是要遇见神。我不止自己遇见神，当我在那时候，我的敬拜时候带下神的同在，带下神的同在之后就带下意志释放，带下意志释放之后呢，就激励人心啊，整个呢会场的气氛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么深入了解什么是会幕，什么是外院，什么是至圣所，我们天天停留在外院里面看人家宰杀牛羊在那里看热闹，那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要从不止在外院，我们要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借着导读默想经文，借着敬拜，让我们跟神有更深的相交。好，那呢今天呢整个再来复习一次好了。所以来再来看一次今天整个的一个整个会幕。好，从会幕与敬拜，要知道人做烧目的是为了敬拜尊崇侍奉我们神，借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神受造我们是为了要敬拜尊崇侍奉他，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很重要的。这个会幕是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因为神要他们造会幕，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在。看到会幕的时候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了。所以呢，这个是整个是以色列民的生活跟敬拜的一个中心。然后会幕的外院有两个物件，这个铜祭坛跟洗濯棚。哦，那呢，这个铜做的代表是耶稣为我们的受难，经过神的审判了。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的献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不止从外面的门进来了，还要进入圣所的门。那圣所进来有这个陈设饼桌、金香坛、这个金灯台跟金香坛三个物件。然后呢，经过幔子，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幔子裂开两半，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也就是约柜。好，那呢，每一个器皿都是象征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工。哦，就是铜祭坛，主耶稣为我们人类流血的牺牲，来，它是馨香的祭物，让我们能够成圣的一个根基。那洗濯盆，我们需要灵性上的洁净，我们借着每天神的话，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承受神的国，不在不义的里面。借着每天的神的话，陈设饼桌，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得到他天良的供应。好，那金灯台，主耶稣是生命的光，那呢我们可以受到他话语的光照，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能够得力。好，能够明白圣言的意思。再来金香坛，就是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侍奉，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与父神能够相交。再来就约柜，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现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座前的敬拜。那呢，我们的层次已经不是以色列人的层次了，我们的层次是什么？我们层次可以跟摩西一样呢，与神面对面呢。啊，这是我们新约信徒的敬拜，是不是？那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兴奋呢？好，那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吧，来到主的神座前、宝座前。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宝座前，我们就不停留在外面的敬拜，让我们转向灵里的圣所。我们的主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 他正要供应我饼喝酒。耶稣坐在宝座上，他要把饼跟酒来供应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犹如老约翰一样看见天开了，耶稣坐在宝座上，众天长老在敬拜，是天上的敬拜，天上的敬拜就是情与如的敬拜。我来到你宝座前，我有你配的荣耀尊贵跟权柄。今天我们举起我们心敞开，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前边俯伏敬拜你的座前，献上我们情与如的敬拜。因为主，唯有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那一位。让我们再度的举起我们心说，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圣哉圣哉圣哉，万民俯伏敬拜，万民俯伏敬拜。也许我们感受我们借着会幕的敬拜，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圣座面前，有如摩西一样的能够跟你面对面的，因为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你的牺牲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天天都可以在灵里来享受你，在灵里享受你，在敬拜当中得着你的供应。当我们敬拜的时刻，当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就是向仇敌夸胜，就是向仇敌夸胜，我们就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就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把仇敌践踏在脚底下，所有今生的思虑，所有烦恼全部的抛开，我们得到极大的释放，那就是荣耀的释放。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也谢谢你今天借着会幕让我们更深的知道如何来敬拜你，如何用心灵诚实的敬拜你，如何以你我们生活跟敬拜的中心。谢谢主，也愿每一位学员都能够从会幕当中天天都能够有操练，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跟你有灵与灵的相交，从奉献到爱主，让我们在唱诗的当中呢充满圣灵的同在，充满你的同在。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昔在今在永